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生命中永恒的记忆。瑞典学院回忆李洪志大师在哥德堡传法教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1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报道。在2023年复活节来临之际，居住在瑞典哥德堡周边城市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汀娜回忆起28年前，他有幸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哥德堡举办的讲法教功班的情景时，仍百感交集，兴奋不已。今年77岁的克里斯汀娜从20多岁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所在。他说，他在结婚生子后，生活几乎变得都被照顾家庭和孩子给占据了。后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望越来越明显。他说，我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我想成为觉悟了的人。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清晰的画面，即我曾在一个天人合一的空间中生活的情境。我从来没敢说出来，我觉得别人会认为这完全是自以为是不现实的想法。一，难忘美好时光。1995年4月初，李洪志大师在结束了法国的传法教功后，受邀来到了瑞典。复活节期间，在哥德堡举办了7天讲法教功班。克里斯汀娜说，1995年的那个复活节，我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周。其实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段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克里斯汀娜是通过她的女儿得知李洪志大师将在复活节期间来哥德堡办班的。她说，当时我女儿因为怀孕，她报了一个儿童保健班，结识了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我女儿从这位学员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也想参加。我立即就答应了。之前我就有很强的感觉，似乎有人告诉我，如果有大师来找你，你就跟随他。可就在李洪志师父来哥德堡的前一周，克里斯汀娜把腰给扭了，行动很不方便。他说，当我打电话问女儿怎么办时，女儿回答我说，你来就是了。于是我就把汽车的驾驶座往后仰，几乎是半躺着的姿势，一路开到了哥德堡。克里斯汀娜表示，至今她还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宝贵的机缘。二，师父慈悲，与众不同。他回忆道，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遇到了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拥有我所遇见的最纯净的能量，像水晶一样纯洁透明。师父高大慈祥，和蔼可亲，面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的问题时，师父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做解答，还耐心地教功并帮我们纠正动作。克里斯汀娜还说，当师父讲法时，现场翻译翻得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师父马上就知道了。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明白，师父就反反复复地讲啊画啊。他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得清楚，只有我们的大法师父。三， 见证大法神奇。克里斯汀纳谈道，师父讲的法力是如此的宏大。他说，大法使我增加了对宇宙与天地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相比之下，显得我曾经对寻找人生意义所做的努力是那么的渺小。我在内心找到了更多的平静与祥和，这种祥和正在由内向外扩展，而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由外向内。我感到很震撼。整个礼拜，我和女儿常常惊异地互望，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幸运，我们得到了大法。他回顾说，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始终跟随着师父的指引。学习班结束后，我感到心情愉悦，走路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地就到家了。来的时候，那个令人烦恼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说，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殊胜，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四，看到妻子的变化，老伴儿也走入大法修炼。生活中的克里斯汀娜喜欢安静，做事认真，干净利落，思维敏捷。他所从事的园艺养蜂事业在当地小有名气。得法后，克里斯汀娜尝试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处事为人，遇到矛盾修心性找自己，逐渐的脾气性格都发生了变化，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关系变得和睦融洽，身体也越来越好。他说，向内找是一个神奇的工具，当然有时我还做不好，但下次会去做好。克里斯汀娜的变化让他的老伴莱夫很惊讶。克里斯汀娜说，我告诉他是《转法轮》这本指导修炼的宝书改变了我。他说，莱夫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从不轻易相信什么。最初我读书时，他只是听听，听着听着他感觉很受益，就自己也买了一本《转法轮》读起来了，还主动学练功动作，遇到矛盾时还努力地找自己的执着，后来也开始修炼了。很快他就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身心变化巨大。五，找到回家的路，也愿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最后克里斯汀娜表示，1995年复活节期间与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已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记忆，每当回忆那段经历，都激励着他在修炼上精进。他说，我非常感谢师父当年安排女儿找到我，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帮我不断地净化身体，还化解了很多磨难和烦恼，我感到特别幸福。克里斯汀娜还说，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及瑞典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帮助和配合，让我能走出来参与各种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活动。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世上的有缘人都能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与师父的三次合影留念》，大陆大法弟子清源口述， 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今年72岁，是1993年9月12日喜得法轮大法的。在我家里一直珍藏着三张十分珍贵的照片，那是我参加师父在重庆办传法班时与师父的三次合影，至今已经有29年多了。每当我想念师父时，我都会把照片一一拿出来，双手捧着照片，两眼凝望着照片中的师父，师父也好像在慈悲地注视着我，顿时我心里不禁涌出一股股暖流。我能成为一名大法徒，能与师父与大法接上圣缘，真的感到非常幸福。时间虽然过去近30年了，与师父短暂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师父第一次来重庆办传法班。1993年8月，重庆市江北区区委气功研究会正式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来重庆传授法轮功。气功研究会的相关领导把这一消息及时通知了我们。我当时是一名气功爱好者，是重庆市气功研究会一个分会的负责人。我曾学过几种气功，所以一直在寻找一种好的功法，但都没能如愿。我总觉得自己过去练的多种气功只是停留在去病健身的初级层面上，多年来没有突破气这个层次。他们只教学员练一些动作，没有心法。那些所谓的气功师还按初级、中级、高级的类别办班，收取不同的费用，收费也较高，还教学员发气给其他人治病。我一听到法轮功师父要来办班的消息，心里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异常的激动，决定要学法轮功。之后江北区气功研究会的有关领导召集我们开会，会上负责人对我们介绍，我们准备邀请李洪志师父到重庆来传法轮功。法轮功属于中国气功研究会的所属公派，接着还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张法轮功简介的宣传单，告诉我们开班的时间是9月12日至20日共8天，地点设在江北区区政府礼堂。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把这份宣传单贴在了单位的大门口，希望更多的气功爱好者都去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到了9月12日开班的那天，我8点30分就赶到了会场，我们分会的13个人也都去了，单位也去了很多人，礼堂里已经坐了200多人了。我看时间尚早，就信步走出礼堂，礼堂外面有一个空坝子，那里正聚集一群人在看法轮功简介，研究会有几个人在那里向大家做介绍。我转身折回礼堂，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位身材高大、魁梧且面带笑容、慈祥的年轻人，手里正拿着 A4 纸大的一张法轮功简介。我经过时，这位年轻人就把简介递给了我，我赶紧双手接住。我边走边看简介，只见简介上印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称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我一想，这正是刚才发给我传单的年轻人，我太激动了，才知道这就是我等待盼望的师父啊。想到此，我马上转身往门口走去，想去跟师父说一说话，可是门口已经不见了师父的身影。原来师父已经走到了讲台前面了，我快步坐到了位置上。大家坐定后，师父开始向我们介绍法轮功。师父说让大家体验一下，叫每个人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伸出一只手，顿时明显感觉到手心有法轮在左右旋转，我感到很神奇。在讲课的中途，师父为大家去病，告诉大家如果自己没有病，想想自己家人的一种病。我想我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就想了母亲的病。这时只见师父一挥手，大家一跺脚，一瞬间 每个人都有明显的感觉。我母亲原在纺织厂上班，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得不提前退休。当我回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给老家的母亲打去电话，询问她感觉心脏如何。母亲在电话里说，很舒服，很轻松，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舒服过。从此以后，我母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现在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心脏病再没犯过。前不久，我母亲被保姆送去医院体检时，医生说，老人家，你的心脏很正常，没病，只是血压偏高。我母亲近百岁的人了，心脏还如此正常健康，真是托了师父和法轮大法的鸿福啊。二，师父下榻的是普通旅馆。师父来传法的时间正是夏季，重庆的气温就更高了，简直酷热难当。重庆气功研究会的负责人给师父安排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宾馆供师父休息，可是师父为减轻弟子的经济负担，不住豪华的宾馆，就自己去普通旅馆订了一个住四个人的房间。当地气功研究会的人感慨地说，你们师父好节约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师父住的房间条件很差，晚上不但有蚊虫叮咬，而且还有老鼠在屋子里窜来跳去的。随同师父来的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师父晚上很少睡觉，都是长时间打坐。三，解决交通问题。师父知道我们很多学员都是上班的人，所以把讲法的时间都安排在晚上6点至8点这个时段，与我们上班的时间没有冲突。当时我所在单位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晚上8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了。为了不影响听师父讲法，我就与厂里的小车队联系，包了一个能坐13人的中型客车。我们每天下午5点钟下班后，就直接坐包车到学习班，每次都是在师父讲法之前赶到，没有落下一堂课。我们去听课的13个人都觉得机缘难得，一定要下决心兼修大法到底。我们每次听完师父讲法后，坐车回家正合适，根本不影响我们次日的工作。师父为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学员们着想。四，与师父的前2次合影留念。学习班即将结束时，师父与全体学员400多人合影留念，然后又分各个地区合影，我们分会的13名学员与师父再次合影。学习班结束后，傍晚6点钟左右，师父要离开重庆了，大家让师父先离开，之后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与师父一起赶往朝天门码头，师父要坐轮船到湖北武汉去传法了。我们所有的学员都目送师父离开，都舍不得师父走。五，师父第二次来重庆办学习班。1994年5月20日，师父再次受邀来重庆开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次有1000多人参加，地点定在江北区重庆第三钢铁分厂的一个电影院，我们当地就有40多人参加。一个周日的上午，师父增加了一堂课，课毕已近中午，大家都去附近的馆子吃午饭，因为我爱吃米饭和豆花，就去找了一家小饭馆。我吃完饭出来时，看见师父正在隔壁面馆吃面，又看见师父的面碗里放了很多的红海椒，但师父还是坚持连汤带面，一点不剩地把它们全吃完了。我看见师父的脸上都辣出了汗水，师父正在擦拭。我当时就想，北方人是不习惯吃辣椒的，可师父却连汤全部吃完了。这期学习班结束前，师父告诉大家可以回去写心得体会，我也写了。六，与师父第三次合影留念。第二期学习班结束之前，师父告诉大家可以与大家照相，叫学员自己找相机。那天天空正在下小雨，电影院的门厅较宽，可以供大家照相。 有个室内同修找到了一个相机，师父和其他人照完了相，正往回走时，我赶紧上前把自己写好的心得体会双手交给了师父。师父笑眯眯地接过去，又回到电影院去了。我们当地40多名学员，大人小孩，排好了队，等待与师父照相。我就去找师父，只见师父正坐在舞台幕布后的长条凳上，手里拿着一摞学员写的心得体会，借着昏暗的灯光聚精会神地看。之后师父与我们当地学员照了相。学习班结束后，师父将我们当地的10多名辅导员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可以到公园去练功，可以教别人练，有师父的法身看场，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将简介挂出来，有缘人就会来参加。后记：我们回去后，按照师父对我们说的，到各地去弘法教功，让很多有缘之士闻到了佛法，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1999年7月之后，尽管中共的迫害很残酷，自己也多次遭到骚扰，但我从来都没有对师父、对大法产生过丝毫动摇，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每当我看到与师父的合影照片时，浑身就充满了正的能量、勇气和智慧，这使我后来在骚扰面前无惧邪恶的嚣张气焰，用师父赐予我的力量去捍卫宇宙的真理。我还想，师父度我们很不容易，师父吃了很多的苦才找到我们，生生世世看护着我们，安排着我们的一切，师父为了救度苍宇的众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法力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折不扣地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多救人，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才不会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才对得起师父的浩荡佛恩，才不愧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要永远珍藏这三张珍贵的照片，他们将永远鼓舞我不断前行。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尊在成都讲法的日子》，作者四川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2月7日。1994年5月，我有幸参加伟大师尊在成都办的学习班，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虽然我文化低，但还是很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师尊衣着整洁、朴素，面容祥和，给人一种很慈悲的感觉。我以前听过很多气功师的报告，根本就没听见讲过什么法，只是发发功，叫你接一接信息，有的教几个动作，有的在纸上画些什么，叫你保存着。师父和那些气功师完全不同，上讲台没拿书，也没打草稿，只看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来，就直接讲法。每堂课都是这样，讲法班有800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会场很安静。师父讲法很幽默，有时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为什么，一听师父讲法，我心里很舒服，有一种美的享受，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依旧还在。我是为治病进学习班的，但几堂课下来，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懂了很多的道理，知道了怎么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更好的人。
当然要做修炼人了，周身的病也全好了。我从70年开始，全身都是病，跑遍了成都各大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有时我真不想活了，一直拖到94年，正赶上师父在成都办学习班，朋友来叫我时，我也一口回绝，决定不练气功了。他说，你去看看吧。我不好推脱，才去了。但是当我看到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书面师父的相片时，我不由自主地说，我要学，这是真佛。我感觉师父太神奇了，别人心里想的他都知道。有次下课后，外面有个人叫师父给治病，师父说，我不治病，有病到医院去治。那人说，我们家里的人从北京来电话，叫我到这儿找你，说你什么病都能治，马上就好。我在一旁插话说，你别说治病嘛。这时师父说，有些人嘴上不说。当时我就惊呆了，这位李老师怎么这么神奇啊。还有一天下课后，我往住处走，边走边对一起的人说，这是佛家功，哪天我领你们到庙里皈依。他们同意去。第二天师父讲课时就说，有些居士一听是佛家功，就拉着我们的学员到庙里去皈依，并给我们讲了修炼不二法门的道理。我知道自己说错了，我们都感觉师父太神奇了，我们的想法师父都知道。还有一事，和我同去的一个人，师父讲课时，他拿着笔在书上写字，还没开始写，师父就说，有些人拿笔往上画，这个人的笔都吓掉了。他说，这个老师太神奇了。还有连当初来叫我去参加学习班时，我们在家里说的话，师父都知道。我刚一去听课时，就听师父说，有些人是拉来的。我想，可能是说我吧。结果师父照样管我。师父叫大家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手放平，叫大家感觉。当时我就感觉手心有个东西在转。讲到给大家下法轮时，我的小腹部位也在转。从那时起，我什么想法全放下了，不能用我们的想法来对待李老师。李老师不是一般的人，他太神了，太正了，太慈悲了。我从内心尊敬我们最伟大的恩师。我要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要弥补损失，抓紧时间完成使命，请师父放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